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表示，澳大利亚正在试图稳定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两国已经无法重回15年前的蜜月期。与此同时，中国副外长马朝旭刚刚访问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小国斐济。有分析称，南太联美澳抗中国的路线已成定局。请听宇宙连线采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那斐济呢是一个小国家，在澳中之间以及在更大的这个国际舞台上，它是代表一种怎么样的力量呢？
斐济确实啊，最近有一些新的动向哦，它有一点点像是这个跟中国唱反调。它的总理兰布卡，他在1月宣布，斐济准备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和外交关系。然后呢，重点来了，他要停止接受中共为斐济所的警方所提供的所有的培训，停止这些所有中共和这个中国和斐济警方的合作。那并且呢，兰布卡他还暗示他要去驱逐在斐济的这个警察部队工作的里面的这些中国的国安人员。所以这次这个中国的这个外交次长马朝旭访问斐济，是引起了国际间对于这个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哦，那还有就是美澳同盟和中国在这个地方近年来角力是非常的明显。
那向凌，斐济这个国家有什么特点呢？那外界又是怎么看它的呢？
那斐济其实它是太平洋岛国地区算是领导国，也是斐济当年提出 The Pacific Way 太平洋方式，就是不希望任何一个强国去干涉太平洋岛国的内政。台湾的海洋专家林廷辉教授说，
当他发现到说今天中国在斐济的影响力已经逾越了澳洲对于斐济的影响力，所以他现在来讲的话又回到传统上以澳洲为核心的外交政策。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这个学者黄恩浩博士说啊，澳洲虽然是所有的政党都会认同以美国为它的安全支柱，但是工党它向来就比较倾向于说还是要跟中国保持相当程度的这个交往，所以马朝旭去访澳洲不意外，但他访问斐济，诶，这是一个新的讯号。所以也就是说，澳洲它的前面的莫里森政府，那个时候斐济是比较亲中的时代，但是在2019年莫里森他访问斐济之后，斐济就转向了，他就跟这个澳美同盟开始合作，转向抗中，也带动了其他太平洋岛国。所以这是马朝旭访问斐济的成效，其实是还值得观察的预兆。
那么在台湾的议题上，他斐济近来有怎么样的动态呢？
是的，斐济最近就是做了一个让这个印太地区都相当刮目相看的一件事情啊。他的以前的政府呢被中国施压，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把台湾的驻斐济的代表处更名为驻斐济台北商务办事处。诶，可是去年底斐济就是大选，政党轮替了。然后呢，就经过内阁会议的讨论，决定撤销这个前政府的决定，所以今年3月15日就恢复台湾驻斐济代表处的名称，中华民国那个挂号台湾哦，驻斐济商务代表，台湾海洋大学教授，同时现在是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的理事长王坤义告诉我说，太平洋岛国一直都是游走在台湾还有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一些外交角力嘛。所以说，这个地区现在就变成一个美中争斗的另辟了一个战场。
在美国已经重返太平洋的时候，台湾更应该从太平洋区域的角度来看自己。
所以王坤义教授呢，他认为啊，美日同盟或是美国盟友和中国在这个太平洋岛国地区已经开始更加白热化的是在这个外交角力。那这个身处第一岛链的台湾，其实是可以善用我们这个战略合作，达到金钱外交所没有的效果。宇宙，
谢谢宇宙连线采访特约记者向凌。澳中回暖，但蜜月已过，中国是否潘拉小国为南太势力加码？现在最新的发展是一个由15名澳大利亚公司高管和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将从4月23号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这是第一个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支持下访中的官方代表团。